弟兄姊妹，我哋好感谢神，刚才我哋见证咗呢一个系儿童区，佢哋喺疫症下嚟到制作呢一个嘅系非常儿童台。咁呢个对我哋今日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嘅一个示范，一个嘅表达。其实我哋喺现世间咧，其实都有好多人生要经历好多唔同嘅考验。我哋可以看见咧，有人嚟到咁样定义吓，2020年咧系一个嘅消失嘅一年吓。点解咁讲咧？因为好多人觉得而家你想出外旅行好、公干好都冇可能啦。咁亦都咧长期咧產生好多嘅所謂抗疫疲勞第四波疫情帶嚟咧都係唔單止係呢個疫情嘅威脅，亦都帶嚟好多人情緒係十分嘅低落，經濟進一步嘅下行，倒閉潮、裁員潮不斷係湧現。我哋睇到咧，今時今日喺唔單止香港，喺全世界都要面對咧呢一個係史無前例嘅一個世紀大疫症。最近咧，我亦都曾經係可以嚟到睇到咧，前中文大學嘅校長沈祖堯教授喺唔同嘅場合，佢分享咧2003年沙士嘅抗疫見證嘅時候，佢都嚟到係俾人最深刻嘅，亦都係最多俾人引用嘅其中一句説話，係一句禱文。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咧？佢話：主啊，求你不要因著我們嘅無知而失掉任何一個生命。其實在這個疫情下，我們要重新整頓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其實最重要的不是那些活動，是人與人之間那個真正的友誼、真正的那種愛、真正任何一個生命我們都希望能夠保留下來。當你有時見到呢，有一些的是染疫的人士，特別一些老人家，他要離世的時候，連他至親的親人都沒有辦法在側跟陪伴，你心裡頭會覺得很難過。他甚至要透過視像跟他作一個的道別。我們看見呢，疫情發展至今，其實也是因為很多不同的真的地域裡面，各國的專家好、政府好，都是因為要對應我們的無知，我們只能夠靠可以掌握的資料迅速的呢，即是來要作危機症，即是所謂處理去面對疫情。我看過一個資料，它說醫學的期刊呢，在網上的搜尋顯示呢，疫症爆發期間已經有超過26000份有關新冠病毒的論文，短短半年之內，我們可以說由無知萬向，不是全知，都是知多一點點，丁多點點。我們需要學習就是在神的面前有真正的謙卑，承認人的渺小，所知都是很有限。所以我們需要專心尋求神，依靠祂，靠著主的恩典，在不同的領域我們大家要衷誠合作。除了緊守個人的崗位之外，我們也都嘗試突破各樣的困難和框架，貢獻所長，讓大家為整個社會、為國家來到是出一分力。這個呢，也都我們今天說我們在這個疫症期間停課不停學，這個是一個價值觀的選擇來的。停步是為了要我們走更遠的路。我最近亦都睇過一個資料咧，講到哈佛大學嘅研究，佢話呢個疫情可能比我哋想象之中係要更長遠嘅，係要去應付同埋面對。所以佢哋有專家咧，甚至預測喺呢一個疫情係存留喺我哋整個嘅社會各個國家裏面，可能要去到2025年啦嚇。咁你話咦？唔係最近講話有好多嗰啲疫苗將會係出現啦咩？咁係呢個事實嚟嘅。但係咧，仍然咧，即係我哋要與呢個病毒去共存。所以日後整個嘅生活嘅環境同埋我哋與人相交嘅嗰種形態咧，可能係進入一個新嘅常態。當我們不能夠好像一如既往，你見到人可能很想擁抱一下或者握手，我們現在要改換另外一些方式，用腳踢一下大家的皮鞋，或者用手踭碰一碰大家，因為大家都不想將這個病毒感染了給別人。聖經在詩篇46篇這樣說， Be still in the Lord, 我哋需要喺神嘅里面，我哋有呢一种嘅休息。我哋要依靠上主。啊，呢个唔系被动嘅，呢个系一个喺希伯来文嗰个 be still 嗰个意思咧，就系你能够系积极地去等候耶和华，以致我哋能够重新得力。呢个疫症带嚟系我哋全人类有好多方面嘅反思，我哋过往嘅价值。我哋睇重嘅嘢系唔系放错咗一啲位置呢？你认为嗰啲可能好紧要嘅嘢，原来咧可能随手就唔见噶啦，就会失去嘅。我哋睇翻我哋今日我哋将要睇嘅呢个士师记系最后嘅呢几章圣经，我哋会见证就系士师时代嗰个危机最大嘅一个危机系乜嘢呢？就是在17章6節和21章25節所提及的，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這個是說明當人不以上帝為我們生命的主宰，我們任意妄為的時候，這些的危機就會不斷會出現，是人離棄了這個的上主的心意去生活。我們都試下比較一下，在士师记最后呢这几章圣经里面，其实是提及两个利未人的事迹。17、18章的提到那个利未人是没有名的，跟我们19章去到21章所提及一样，都是匿名的。但他们的背景和身份是相似，他们是在神的殿去侍奉，他是神的仆人。但是你觉得很遗憾的就是，神的仆人竟然是明知神的律法是什么，但是他不单止没有教导神的子民应该怎样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来去生活，反而他们呢可以说是知法犯法，他们是违背了上帝那个的律例典章，而导致到呢不单止家庭有这个宗教上的一个堕落，甚至是整个国家都有这个道德的崩坏。所以我们看前两章17、18章所讲的，是这个利未人被这个米迦这个家族是收留，他成为了一个职业性的一个祭司，他所看重的就是他物质上那种的供应，但他忽略了就是连这个米迦屋企的那些神像那些偶像化那些迦南的整个文化去侵蚀去蚕食神的子民那种的属灵的生命，他竟然是没有开声去责备。利未人他住在伯利恒，他走到去伊法莲的山地去找一个的可以投靠的地方。到我哋今日读最后嘅嗰三章圣经嘅时候，你就会睇见呢个系另外一个利未人，佢原本系住喺以法莲山地，但系因为佢嘅一个妾侍吓，佢离开咗佢，翻到去伯利恒住咗4个月，佢就走去伯利恒要揾翻佢翻嚟。当呢个利未人去到呢个外父的屋企的时候，佢就亦都好恩待佢，要留佢喺嗰度咧嚟到系住宿。让我们一路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我们先有一个祈祷。天父上帝，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要来研读这个事迹的时候，主，我们心里头感觉到是非常的难过。我们看见当日的时代有很大的黑暗，我们看见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的领袖在圣殿里面的作祭司的这些利未人，他们都是全部堕落。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再一次你的说话光照我们，以致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重新立志。我们在黑暗的年代，我们不要跟随那恶者，我们需要来到去转回定睛在你的身上，唯有上主你的心意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要彰显你自己美善的计划。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我们到你自己的圣言当中，愿主的灵来到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叫讲的听的我们同感一灵同被，真是主你自己的圣灵去指教我们。我们同心合意祈祷，奉主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基比亚人的暴力的背景。其实上一堂呢，就 Ronald 牧师和 Timothy 传道已经跟我们有提过这个过程一个背景，我在这里只是跟大家重新很简单去温习一下。 这个位利未人，他是从以法莲，他赶往犹大的伯利恒，就是他太太的娘家，因为他要与他和好。咁咧，岳父咧就一连三次强留呢个女婿留喺屋企住宿吃喝啊。咁大家相处咗几日都系好开心嘅。但到第五日咧，利未人就唔愿意继续久留喺岳父嘅家里面，佢要带同佢嘅妾侍同埋佢嘅仆人离开。佢哋要经过呢一个耶布斯，就系今日嘅耶路撒冷，去到呢一个基比亚嘅地方，就喺伯利恒城以北。大概四英里的这个左右，这个耶布斯。利未人他拒绝进入这个地方，因为那处是外邦的城，他就宁愿是选择去基比亚，因为在基比亚就是他自己这个的犹大人的一个的城邑。所以对这个利未人呢，他很看重不同这些外邦人来交往。在舊約的律法上面，它好像守得很嚴謹，但我們下文會跟我們交代這個利未人其實很多方面其實它失敗的，我們會在這裡見到它去到基比亞，但已經夜深了，它以為在當地人會有它們這個近東的古往的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就是接待客旅 Hospitality。 但竟然它去到它找不到有人去接待他，他心里头是很焦急，我们看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由伯利恒他离开了这个娘家之后，他就是越过耶布斯 去到基比亚这个地方，他的终点呢就是去回以法莲的山地，就是在这个伯特利以北的这个就是以法莲的山地，我们看到呢这个米斯巴等阵都会出现的这个地方，都是这个便雅悯的支派里面的一个城邑，基比亚也都是一样，我们再看下去呢，基比亚人那个的暴力的背景是这位利未人当他很彷徨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位呢老人家从田间他做完事回来，咁佢原是都係以法蓮山地嘅人，住喺基比亞呢個便雅悯族嘅一個地方，佢遇見咧呢一個嘅利未人嘅時候，佢就非常嘅即係好開心，因為大家都係同族嘅人，佢就嚟到接待佢啊。咁接咗佢翻屋企之後咧，佢哋咧喺度即係大家一齊係歡欣，即係交談嘅時候，突然間城中嘅一啲無賴，他就围住个房子连连叩门，对老人家咁讲，他说将那个进入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这家的主人，即是这位老人家，就出来跟他们讲，弟兄们不要做这样的恶事，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做这样可耻的事。看啊，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还有这人的妾，我摆他们领出来，任由你们侮辱他们，就照你们看为好的对待他们吧，但对这人你们不要做这样可耻的事。哇，这个段落给我们看见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在这个古代的一个文化里面，其实是很可惜的，我们会看见就是以色列神的选民，他们因为各人都是不以上帝为他们的生命的王，他们已经没有了那种的神的心意的律法来到去生活，各人是任意而行。这个老人家他讲的说话呢都很得人害怕，他说你要跟这个利未人交合不得的，他是我的贵宾，我是用紧我们的近东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之一，就是要接待客旅。为了这个自己的名声，这位老人家要坚守保护自己的名声，不损，他就宁愿是牺牲就是他的女儿还有这个人的妾侍。女性在当时的地位是比男性远远低很多很多， 但是上帝的心意绝对不是这样的。神是做男做女，在这个的创造的秩序和次序虽然有先后之分，但是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男女在神的面前都是同样是有相同的价值。但很可惜是人呢离开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就任意而行，没有了神的话做标准的时候，一切就变成是相对。Do what you feel like. Do whatever you think is right. 但是不是神心目中那个对的一个的原则。这个带来是很令人很震惊的事。还有我们看见这一班的无赖，他们要求的那个对象是男和男要进行的一种的交合。这个就是古代他们已经有这种所谓同性恋的这种的风气。这个是神所憎恶的事。我们再看在第五点里面，利未人竟然将自己的妾室送出去任人侮辱，是为了名节保身，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在25节呢，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事实。他说那些人却不肯听从这位老人家讲的说话。那个人呢就是讲这个利未人，他找住他的妾把他拉出去给他们。请大家留意我这里用了三个的红色笔去 highlight， 就是我很想大家看到这个利未人他是有责任，是他都是有这个过失在里面的，是他亲自去找住他的妾室将他拉出去还交给人家，以致他这个妾室是被人整夜是轮奸了他，整夜凌辱他，直到早晨天色给他天快亮的时候先放他走。到了天头早，这个妇人回到他投宿的这个地方，他在那里其实就成为一个呢是无声的控诉。这位女士我看这个过程其实心里头也是非常的难过，是一个无名无声的一个的女子，但是她的冤屈是值得我们要细思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呢她真的呢是她自己不单止无名，她都没有地没有产权没有地位一个女子，但是在一个严重受到性侵犯和伤害的女性，不单止是她的身体，包括她的心灵有很大的一个创伤。这一种的性的暴力和轮奸在现代都有发生，我等下都会举一些例证给大家来到思想。但我想要讲的就是利未人这一位是很熟悉神的律法的神的仆人，他是知法犯法，而且他是有责任要保护他的妻子，他这个妾室，他没有这样做到。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也都要明白在当时呢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的原则，女子在法律上是丈夫的延伸，有权利是得到和丈夫同等的保障的。我们都看到呢就是这个妾室和那个利未人在法律上是不可以分离的。虽然在这个友善待客的习俗之下，她是需要得到同样程度的这个保障，但是她丈夫没有这样来做到。我们可以来到去看到当时这个的利未人，她对着这个妾室是其实反而是表现得很冷漠。在27-30节呢，我们可以见证呢就是到天头早起来的时候，当这个利未人打开门，她竟然是想是准备上路。即是换言之，他是没有想过夜晚你会不会睡到啰啰乱我妾室还没回来，我会不会出去看一下他呢，有没有什么事发生呢，我要来到去带回他回来家呢。他一点这样的行动都没有。他说看那妇人，他的妾室倒在屋子门前，双手搭在门监上，他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他连自己的妾室已经是其实死了了，在他的门口，在他投靠这个老人家的家门面前，他都没有觉察到。妇人却没有回应，那人将他驮在路上起身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到了家里，他拿刀，请大家留意这三个红色的字，找住他的妾，把他的尸身切成十二块，分送到以色列全境。这三个红色的动词是对照回前面我们刚刚讲，是利未人去亲手将这个妾事是拱了出去，为了保护自己，他宁愿牺牲他这个妾事。但是如今人死了，可能他没有想到个结局是这么悲惨，他以为可以找回他这个妾事回来的，但是现在他得回只是一个尸首，他自己心里头就可能很悲叹，但他宁愿在这个时候他作这件很轰动的事，他要将这个妾事是、的尸首分成十二块，送去十二个支派里面，就要告诉那些其他支派的人。圣经怎么讲呢？凡看见人都说，自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上来，直到今日，像这样的事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见过，大家应当想一想，商讨一下再说。他其实是有意是要来到是鼓励他其他的支派的同胞一起来到商议怎样去面对。我们来到思想一下，利未人怎样处理今次家人被害的危机的时候，首先他是没有半点承认自己有过失的、我刚才都讲过了，若然他只要在这些的、匪徒面前，他其实只要告诉他们，这个虽然是妾事，但他其实我会视他就是跟我作为我的家族成员，他是我的妻子就可以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是可以避免可能是一个的悲剧。我们回想在创世纪二十章里面，亚伯拉罕他向南地迁往基拉尔的地方，他就惧怕那些人会垂涎他太太的美色、都很难想象当时呢他的太太已经是、年纪都很大的了，在今日的、标准来讲。但是撒拉他是一个美的女美，很有美貌的、一位女子，去到那裡他就怕別人、即要垂涎他太太的美色，他就說、你認我做哥哥，我認你做細妹就可以了。阿比利麥、這個基拉爾的皇帝叫阿比米勒，他就誤會了，哇，既然這個是你的妹，哇，真是很美麗、他就娶了他入宮。但在夜间神在梦中是责备阿比米勒，说你是一个死人，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阿比米勒就说，哎呀，冤枉啊，无辜啊，我以为她是阿伯拉罕的妹子。上帝说不是，她是阿伯拉罕的太太，你如果不释放她的话，你就有祸了，你交回去给阿伯拉罕之后，请阿伯拉罕为你祈祷，为你祝福。咁啊，结果就系咁样。阿伯拉罕咧，就喺呢个危机里面，系神系喐手啊，神亲自去干预啊。如果唔系，大件事咯。以色列人嘅始祖啊，阿伯拉罕嘅妻子，呢、这个有名嘅信心之父，阿伯拉罕都落喺一个好大嘅信心嘅危机里面。佢冇嚟到照住上帝嘅心意去保护佢嘅太太，佢竟然系任凭别人去夺取佢嘅妻子。在这件事里面，阿伯拉罕是责无旁贷。同样在这个利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没有懂得谦卑，去到神的面前去认罪，他反而藉着这个恐怖的手段，将自己的妾事的尸体分成十二块，送给十二个支派的目的只有一样，就是他要掩饰自己的过失，他要激怒同胞去公布尸首。这个是完全是自我中心的一个决定，他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去平息纷争。利未人当尽的本分，除了保护妻子之外，他应该要将这些犯法的人绳之于法，他无需要去挑起事端，叫仇恨蔓延到全国。他将这件事复杂化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看后文你就会见到了，利未人是煽动神的选民去发动圣战，去发泄其实是他个人的义愤。在二十章第一到第三节，他说，于是以色列众人从但到别士巴 即係換言之，由南到北咧，整個嘅以色列人各族各支派嘅都聚集喺呢個米斯巴嘅地方，就係佢哋昔日呢個時代嗰個敬拜嘅中心。以色列各支派佢哋係如同一人啊，聚集喺當中。佢哋拿刀兵嘅有成400,000，便雅敏人都聽見以色列人去咗呢個米斯巴。以色列人話：請說這惡事是怎麼發生？嗱，佢哋都唔係衝動，不過起碼佢哋就係要追討呢件惡事嘅責任。所以咧，你又睇一睇利未人呢一位神嘅仆人，佢點樣向以色列人申訴呢？佢申訴嘅過程其實好特別嘅，佢好巧妙嘅將自己，其實佢自己都係一個被告人，係佢係親手導致到佢呢個妾侍係死亡嘅一個嘅其中一個關鍵。但竟然由被告嘅身份，佢而家變成原告啊！你睇第四到第七節點講？呢、這個利未人就係被害婦人嘅丈夫，回答說：我和我嘅妾嚟到便雅敏嘅基比亞喺呢個地方住宿，基比亞人夜間起來攻擊我，包圍我住嘅屋子，他們想要殺我，並把我嘅妾侮辱致死啊！我就將我嘅妾切成塊分送俾大家啊！喺以色列人做咗呢個邪惡可恥嘅事，看啦、啊！你們大家以色列人睇睇你哋有咩建議同埋對策吧。佢將呢一個應對被害嘅家屬嘅一個危機帶到去係成個國家嘅層面，甚至要12支派嘅人提出建議啊！究竟佢咁樣做係咪啱呢？我哋其實睇翻成件事，若然當時佢能夠勇敢地係去挺身而出，係堅持唔俾自己呢個妾侍係出咗呢個家門嘅時候，悲劇可能唔係咁樣發生啊！佢甚至發生咗呢件事之後，佢要追討嗰個責任嘅時候，佢自己係有責任。佢有冇係循一個嘅合法嘅途徑，將呢一啲嘅基比亞人咧係懲之於法呢？佢反而咧係用咗另一種好極端，同埋咧係引致咧以色列人其實係一個內戰啊！今日我哋點樣去處理我哋嘅危機應變呢？啊，有啲人可能好情緒化啊，無論面對屋企發生一啲嘅事故，甚至咧我哋話你唔中意嘅一啲嘅事情發生咗之後，你係咪用一啲一哭二鬧三上吊呢種方式呢？我相信呢一個咧係大家絕大部分人都唔會選擇咁樣，或者另外一種都係唔合理性嘅一種撥虎罵街式嘅啊，初而口角，繼而動武啊，呢、這個都係欠缺理性嘅啊。相反，我哋喺呢一個處理危機嘅事故裏面咧，我哋會睇到有一位股神咧，巴菲特咧，佢曾經咧係處理過喺1991年。發生的一個所謂所羅門兄弟資產管理公司的危機的方式，他用了16个字，中文的翻譯，這16个字呢，他說要做得正確，做得迅速，快速的是抽身，而且要解決那個問題。他當時是面對這個資產管理公司呢瀕臨破產，他很果斷的出手，包括解雇公司的高級主管，取消內部那些肥貓的高規格待遇，在國會當中他作證說所羅門這個公司將要糾正錯誤，而且在《華爾街日報》上刊登全版的廣告去挽回商譽，同時給員工的公開信裡面，巴菲特是展現無比的決心，他要宣示要以最好的方式做好最好的事。一年之後，他成功的帶領公司是重組而且渡過危機。我們看一個危機的處理，處理得合宜，你才能夠化危為機，是一個轉機。好像拆彈專家他面對一個的是隨時會爆炸的炸彈的時候，他要很冷靜，他要迅速做判斷，他要來到去真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都同樣有些事故是要出動一些談判專家，要勸喻一個要跳樓的人，你千萬不要這樣做的時候，他亦都是要迅速做到一些正確的一些對話，他甚至要爭取時間勸喻這個好想跳樓的人不要這樣做。今天究竟我們怎樣去面對 呢啲嘅危機咧，其實有一個好出名嘅係危機管理嘅專家叫做咧 Norman Augustine 啊，佢就寫咗一本嘅係管理危機嘅一個著作。佢提出咗咧有四個嘅步驟，包括就係界定危機。你必須要明白你究竟面前你面對嘅危機係咩嘢。你要釐清危機嘅兩個層面，包括佢嘅起因同埋影響。第二方面，你亦都要評量呢個危機嗰個嘅係級數啊，佢會影響去到邊啲嘅層面。你需要咧係調配人力資源，你要決定咧嗰個因應嘅處理嘅先後次序。跟住你要作出就係危機嘅解決。危機的解決同樣你是要需要有行動，是包括怎樣去處理呢？What 誰去處理呢？ Who 還有是何時去處理完成呢？ When 這三個 W 的原則都是很重要，要當下你要作出好迅速的一個回應去解決這些危機。最後你還要呢是控制危機，你要視乎那個危機的動態變化，就正如今日每一個的地方的政府都要面對那個疫情的時刻的改變，怎樣保持戒備狀態，怎樣要彈性因應情況失控的時候要收緊那些的限聚令等等。奧古斯丁這個 Augustine 呢不是那個神學家，這個講緊現代的這位 Norman Augustine， 他就忠告那些危機管理者最後的忠告是什麼？他說要迅速告訴大眾事實，絕對不可以隱瞞任何的問題，你要肯正視面對，要接受和管理，你要盡量將這個視野放在長期，你要看到那個大局，你要看到那個的形勢，你以至當下你要即時作出這些的回應。我們試下從這個四個原則裡面去界定一下基比亞事件這個例子，其實它那個危機的性質是什麼呢？你可以看，其實原本是講一個個人家庭因為這個人的妾事被人輪奸帶來的問題，結果它演變成就是全個城市的問題，甚至呢由一個的支派它牽涉到呢是整個以色列國的問題。後文呢下一堂呢我們有另外同工同大家講这个内战的经过，那些细节我不在这里讲，但一个事实我要跟大家交代。以色列十一个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争战，经过三轮回合，总共死的人是65,100人。这个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是最惨烈的内战。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人死伤，便雅悯支派差点都灭族了，是不是值得呢？其实整件事反映就是在以色列里面整个社会里面，由平民百姓到这些官员到这些宗教领袖，全部都在道德上是沦亡的。你如果是这个利未人，你当时你应该要选择怎样去应变呢？我刚才提出过一些建议，但是这些呢都已经没有办法回带你去做任何的事。但我們都看到在現代裡面，印度巴士輪奸那些女士的慘案，在幾年前相信大家在頭條新聞都見過了，這位女士是被人輪奸了之後13日後死亡，但竟然那個主謀的這個犯錯的囚犯他怎麼說？他說他不應該還手的，如果他乖乖地除了衣服他就不會死的。這個這麼無恥的一個強姦者竟然來到反而呢想將自己由被告變成一個原告，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的顛覆的。這個就是價值觀為什麼要重整的緣故。在這個的巴基斯坦呢有一個很出名的這位女士馬拉拉尤沙夫塞，她其實11、12歲她已經寫 blog 了，她15歲的時候他一路嚟到去倡議咧，就係巴基斯坦嗰啲嘅女孩子，佢自細唔能夠讀書，因為塔利班就話女仔唔需要讀咁多書嘅，佢哋淨係咧大個之後就嫁俾男人就得噶啦，生兒育女就得噶啦。 但是马拉拉很清楚知道，女仔如果自小没有书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他们一生的遗憾，甚至是断送了他们将来的前途。所以他一路争取，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在一次坐巴士的过程，他被塔利班那些枪手是来到是要拿他命，要枪杀，一粒子弹是穿过他的头颅，他当时是奄奄一息，但幸好呢，他被送到去英国是急救，结果救回他一命之后，他成为最年轻的一个诺贝尔奖的提名人，这个是马拉拉。我们都看到在我们教会，我们去对外宣教，我们参与过很多短期的宣教，其中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柬埔寨大家会见证呢，就是这个的是一个 NGO， 它是做得很好的这个 NGO 是叫做风鸣女士，它有很多不同的事工，其中一个事工就是女儿之家的事工，为18岁以下因人口贩卖而成为高度危险成为初期牺牲品的少女。我们有一位姊妹是做律师的，她去完这个短宣之后，她委身去帮助这些在法律上要争取保护的这些被性侵和性剥削的受害者，特别当中这些 teenage 的 girl 和那些的初期那些的小女孩，她就挺身而出，是因为她看见这个的需要，她看到社会上这些的不公义的一个情况，她愿意委身投身在那里，为到上帝的心意要彰显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他愿意付出他自己，出钱出力来到去参与。很多年前当我在加拿大仍然是作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在星期五夜晚收到一个夫妇的电话，他说林牧师可不可以呢礼拜六天早你车我们和一位的由温哥华是即是飞来多伦多的一个太太，我说什么事呢？他说原来这个太太的女儿呢在昨天就来到是在交通意外里面是不幸离世。那我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当时我都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去带人去认尸、认尸呢即是去那些即是你看电视剧看得多啦、真是拉那些冰柜出来、但我那次去到呢就不是那些冰柜，原来那个是即是意外的这个所谓被害者，他是原封不动，他的口还是抹胎是插住那些急救的喉，当时的情景是令人非常悲哀的、我揸车车这位这对夫妇和他的朋友这位太太，因为他的先生是身体即是不适，他一个人夜晚搭夜机飞来多伦多，由温哥华飞来多伦多，我带到他去认完尸体之后呢，还要呢安慰他，他喊了很多场，我们同他一起祈祷，他知道他是有在神的里面有这个盼望，但是你可想而知一个妈咪他突然间痛失自己这个独生女儿，虽然她还有一个细佬，这个女仔还有一个细佬，但这个的女仔呢她是读书很厉害的，她的名字叫 Anna， 她读书读到是 top student 来的，但她很有一个心智，就准备读完大学第一个学位她就会去读医科的，她要成为一个呢是行医在世，一个的好像宣教士一样要彰显耶稣基督，他在大学里面非常热心，他带周围的同学去认识主耶稣。那意外发生的过程是什么呢？原来当日他听闻在 Toronto 是有一个的报道会，他读的大学那个 Queen's University 在的那个埠仔就叫做 Kingston， 他要揸车由 Kingston 去 Toronto，大概相距呢即係都要两个几钟头嘅时间。咁结果呢佢係同埋几个同学一起出嚟，大家都冇车㗎。咁所以佢哋係租咗一架车。揸车嘅司机呢亦都係一个留学生，係一个男仔。可能佢自己唔係好熟悉嗰啲路面情况啦，就喺嗰个 highway 嘅时候佢因为 cut 线佢自己扭嘅胎盘，可能扭得太急。结果成架车呢就係咁打转， 就出咗嗰個 highway 邊，喺呢個高速公路嘅 highway 邊。平時外國呢啲 highway 邊咧係一紮嘅石地啊，係冇事嘅。誰知咧，啱啱嗰度有四棵大樹喺度，佢哋成架車撞埋去個棵大樹之後咧，就四輪朝天。因為四個人喺架車裏面咧，都係帶住安全帶嘅，所以冇人係跌出車外。咁照道理咧，應該個個人都係即係受傷，但都係皮外傷啫。個個人都爬翻出嚟啦，但唯獨 Anna 咧就坐喺個司機位隔離嘅。可能嗰下撞嘅速度同埋嗰個力咧好大。原來 Anna 當時係已經冇咗氣息。醫生證實送到去醫院嘅時候，就發覺佢係隻呢個頸椎骨斷裂，佢係即時離世，冇痛苦。呢個唯一我哋能夠去安慰佢媽媽嘅一個消息，但當我哋睇見成個過程，心裏頭係非常難過。咁咧就我幫佢辦理好呢一個係驗屍嘅手續之後，跟住我要佢要求咧將個屍體運送翻去温哥華去落葬，去做一個安息禮拜喺嗰邊。咁我亦都幫佢處理埋呢一個程序。跟住呢位太太 Anna 嘅媽咪同我講。佢話：林牧師，你可唔可以車我去見嗰位司機，同埋佢後面仲有兩個嘅同學，佢哋都受咗傷，佢好想探望佢哋。咁我話你其實咪必須要咁樣做咧？佢話係，我一定要咁樣做。咁我就幫佢抄咗嗰幾個受傷同學嘅資料，聯絡咗佢哋，跟住我哋就即刻車佢哋去呢個屋裏面。佢三個人都在等緊我哋嚟。一嚟到嘅時候，呢、這個揸車嘅肇事嘅司機一見到 Anna 嘅媽咪，佢就號啕大哭。呢一位年青人，一個男仔，佢就跪喺 Auntie 嘅面前，佢同 Anna 嘅媽咪講：佢話我真係對你唔住啊 ，Auntie， 我真係好內疚啊。當佢一路喺度哭泣嘅時候，呢位媽咪即刻扶佢起身。佢話：正係因為咁嘅緣故，我一定要嚟見你，我要親口對你講，我知道我女兒已經安息喺耶穌嘅懷抱裏面。我而家嚟同你講嘅就係要話俾你聽，你要放低你心裏頭嗰個重擔同埋內疚，你唔可以帶住呢個陰影去過你餘下嘅人生。結果呢個男仔當時都係一路好自責。我睇到呢個情景，我覺得。是神的爱充满着整个房子，我就要求大家，我们手牵手，我们一起去祈祷。当我带他们一起祈祷的时候，个个人都在喊。我们喊的原因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爱的力量，这个爱的力量不是从我们普通一个人可以来的。 Anna 的妈咪她能够去饶恕这个犯了很严重错误的这个司机，这个年轻人，但他本着基督的爱，他很想建立这个年轻人，要他呢好好的依靠神，重新返回他人生的正途。就在这个整个事件里面，我看见人做不到的事是神能够做到。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去饶恕我们的敌人，包括那些迫害我们的人。这个正正我们在当中看到 Anna 的妈咪所彰显出来的一个美丽的一个见证。而结果后来这个年轻人呢，就在温哥华那个安息礼拜里面呢，他决志信主。我讲这件事呢已经有20年之前的时间。我相信这个年轻人今天他已经有40岁，是一个中年的人，他已经回了马来西亚。他有他新的生活，但是是不一样，因为他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他重获新生。今天是这个黑暗的世代，在很多价值颠覆的一个时代，弟兄姊妹，我很想你看一看以下的一套短片。 兄姊妹，我很喜欢呢这个短片，四支蜡烛，头那三支都好像熄灭了，但最后那支蜡烛就是盼望之烛。这个盼望是讲明呢，我们在最黑暗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的心灵几咁沮丧，或者觉得无助无奈等等都好，你好像看不见有曙光或者出路都好，你仍然要谨记，在历史里面，在人生当中，是最黑暗的黑夜，你如果是紧握是耶稣基督，祂就是我们生命的光，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带给我们有光明和那个出路。有一个很著名的17世纪荷兰最的一个最出名的画家，这个叫林布兰，他的画作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色泽和那种光，其实他每一幅画都要将这个光的焦点给我们看见，就是你认为你觉得是没有出路吗？好像这个浪子回头这一幅画，在左手边这幅画，你会见到当那个浪子醒悟，他回去这位父亲的面前让他认错的时候，他就可以有真正的盼望和出路。他本身就是这个我们天上的父亲，永远都是等待浪子回头。右手边那个是他最出名的一个画作，就是这个加利利海的风暴，十二个门徒和主耶稣在这个风浪里面，你看到这个光照出来的时候，那些人多惊恐无助，但是耶稣好像仍睡在那里很平安。在当中其实还有两个人物出现，一个呢其实就是这个的画作的这个的作家林布兰，他是好像看住耶稣在个情景里面，他知道他唯一的在这个危险的当中，他要依靠神的儿子。但是背着他的另外一个人，他就是离弃了上帝的时候，心里头就完全黑暗沮丧。今天我们在这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我们在瘟疫下，我们要转危为机，我们要散发的就是基督的爱和光。正如 Mother Teresa 讲过一个很出名的说话，她说 Not all of us can do great things, but we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这个 great love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赋予我们有这一份的能耐，有这一份的爱心，要彰显耶稣是这个黑暗的世界唯一的真光。当他照亮人的心，我们里头一切的污秽，我们去陈明，我们去认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人与人，国与国，才能够真正可以和平。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好感谢神啊！我哋圣乐部咧啊，透过咧儿童诗班同埋成年诗班，佢哋喺圣诞节期嘅时候，喺崇拜当中，佢哋就会嚟到去献唱。佢哋献唱呢啲诗歌，因为限聚令嘅缘故，佢哋一早已经作出预备，经过咗好长嘅时间嗰个准备，佢哋就要嚟到去将荣耀归于上帝。呢个系 virtual choir。同工是用了很多的心机，弟兄姊妹用了很多的时间是参与在其中。我愿意邀请大家，你在这个不一样的圣诞节，同样你好好的来到去我们散发是基督耶稣的真光，去照耀这个黑暗的世代。